向超教授呢发表了一些关于已故的中国领袖毛泽东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不会有这样的三年自然灾害，就会少死几千万人。这些言论呢就遭到了毛粉和五毛的一些群起围攻，他们呢打着条幅，比如说打倒邓贼啊，或者是邓向超必须向全国人民认罪。在视频上看到呢，他们这些人对邓向超不但进行人身攻击，而且他们把他们逼到墙角，进行了拳打脚踢。被暴露出来之后是让人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呢是纪念文革50周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年份，虽然在大陆没有任何的这种反思的活动啊，那么其实过去也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多的这种反思活动哈，但是在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地区，大家都对这个年份还是非常重视的，有一系列的这种反思。发生这样的事，让大家不得不想，其实在大陆文革的余毒并没有被彻底的洗清，很多人的思维行为方式中都保留着文革的这些不好的传统。在中国大陆官方压制的情况下，不允许人们对人格进行反思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这种思维行为方式仍然是保留在大多数人的身上。
你刚才也讲到关于反思的这个问题哈，像这种呼声就是人大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禁止在公开场合有文革行为，你觉得这种呼吁会不会在中国当下的情况下其实是很无力的？
那是绝对是无力的，因为中国当下的这种情况哈，这个主流的观点啊，那还是官方的立场。那么既然官方他没有倡导对文革进行反思，那么民间社会任何的反思活动都会受到压抑甚至打压的。官方不倡导，但是并不代表官方的这种立场是正确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文革10年浩劫对中国社会的确带来了巨大的这种破坏哈，那么这种反思是肯定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如果现在有个别人他不顾官方的立场，表达出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个是属于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如果说按照宪法的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言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不论你的这个主流的观点是怎么样，但是宪法是保障人有言论的自由的。所以说这次邓向超教授被攻击的事件是属于这个言论自由受到侵害的事件，但是很不幸在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多少人来维护他的言论自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支持邓向超，实际上这是一个维护他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行为，应该是得到支持的。这个建议虽然是很无力，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实质性的后果哈，但是这个帖子却能够表明一种立场，就是中国社会中仍然有人是知道法律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仍然在争取发出自己的声音来维护言论自由。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个呼吁当然它是很无力的哈，但是至少它能够表达一个立场哈。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就是中国一直在倡导法治，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缺少法律，而是法律没有得到执行。像这个事件中间，宪法明明已经，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哈，宪法中明明已经明文规定了，说每个人，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哈，但是在现实中，当有人想维护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保障。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凸显了中国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虽然中国在宣扬法治，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应该说法律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得到执行。这个 法治它有的时候会被选择性的执行哈。那么这个造成的后果就是，其实只要你要有选择性的执法，那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我们知道法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吧？哈，你不可以针对不同的人施加不同的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只要你现存的法律你能够统一一致的执行下去的话，那么文革式的这种行为是其实就已经被禁止了。你如果能够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人身安全，那么文革式的行为就其实就已经不会发生了啊。不论你是对别人进行抄家还是这个侮辱，还是殴打，还是这个人身攻击，这些实际上都在明文法律中都是被禁止的。所以说只要我们能够遵守法律，文革的行为本身就能禁止了。就我们所讨论的这篇文章中，它是更进一步，它是说不但我们要遵守法律啊，禁止这些文革行为的发生，而且还要更进一步，那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法律像德国那样像德国禁止任何的这个纳粹的这些标记标识啊，公开宣扬纳粹行为那样哈。中国也应该更进一步制定一些法律来禁止文革的任何标识的公开悬挂或者是佩戴，也应该禁止任何宣扬文革的这种行为啊。所以他的这个作者的提议是更进一步了。但是我的观点是 OK，如果中国现存的法律得到执行的话，那么文革的行为基本上都已经是可以100%被禁止的，只是因为法律没有得到忠实的执行。